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灵修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今天呢，我们要借着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往下来看，主耶稣在这里首先来讲到稗子的比喻。不知道大家有过观察那个麦子跟稗子没有，就是有时候它们的根是长在一起的，当你去薅那个稗子的时候啊，它稗子也长得很像麦子哈、啊。然后当你去薅的时候，就很容易把麦子也给带出来了。那么在这里，主就提醒我们说，在教会里边，它必然的会有真信徒和假信徒，也就是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形的教会，将来到了天上，它是一个无形的教会。所以上帝并没有把分别麦子稗子来审判别人的这样的权柄现在就给我们，所以将来主呢会分清谁是稗子谁是麦子。那因此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尽管去好好的浇灌，好好的去这个做该做的，然后呢哪怕混有一些稗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说神的国度啊在这个世界中仍然彰显他的荣美。因为呢神奇妙的会让那个麦子哪怕在稗子的混杂中仍然继续不断的挺拔的成长，因为呢这里有神的护理。所以我们不要忙着去分门别类，教会中很怕像哥林多教会一样走向分门别类，我们重要的就是特别的来带着善意恩待身边每一个，都假定他们说也许是上帝的麦子。当然在这里大家也要注意，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教会纪律，那样的教会纪律也是要谨慎，它是要让我们借着一次一次的沟通交流，仍然是带着期待对方就是我们的麦子的心来做着很谨慎的工作。所以主耶稣也说啊，那是一个钥匙权柄，既要有传福音的钥匙权，又要有执行纪律的钥匙权，它并不是给我们每一个个人啊，乃是让我们教会在整体上要做好管家。那接下去主耶稣也提到芥菜种的比喻，主耶稣是个比喻说呀，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在这里我想他的意思还是非常清楚哈、啊，就是芥菜种呢在中东那个地方他们经验和观察中是最小的。当然我们知道说兰花的种子比芥菜种还要小，但是呢人家中东那个地方他不种兰花，所以呢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小的是芥菜种。但是主为了对比强烈，在这里你注意他说天国好像怎么样一粒芥菜种，那么小小的一粒芥菜种，跟针眼那么大小的一粒芥菜种，它长在田里，长起来之后成了芥菜树，有三四米那么高，甚至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这个飞鸟我们当然不能解释成说魔鬼撒旦啊就来了，我们解释成说就是天国就像这一粒芥菜种长成的树，它非常有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甚至可以荫蔽到周围的环境，也给周围的环境带来福分。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非常清晰，就是来提醒我们说尽管你看天国只是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但是呢只要在神的运作之下，这一粒芥菜种 将来就会发展壮大，成为一棵芥菜树，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不要小看天国的卑微的开始，也许借着很卑微的一件小事就可以成为滚雪球那样的大事。就像斯布珍的妻子，她长期瘫痪在轮椅上，也常常躺在床上就不能够起来服侍，结果她就祷告说，主啊，你使我有芥菜种那样的小小的开始，好能够为你产生一些细微的影响力。哎，结果上来后来上帝就让他有感动啊，来那个推广斯布珍牧师的奖章给那个英国乡村的传道人，结果呢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啊。这就是非常荣美的一个例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眼前微小的工作，天国也许就借着这个微小的工作发挥出巨大的惊人的影响力。那接下去主耶稣又讲了面酵的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你注意在这里啊，三斗面它的分量是蛮多的，就是够100个人吃的面，你想一想它多多。而面酵在这里一方面是指仍然像芥菜种那样小，但是在这里它的重点就不再讲它的小，而是讲什么呢？而是讲这个天国不是刻意的保持跟这个世界的距离，乃是呢跟这个世界揉在一起，跟面粉揉在一起，揉揉揉揉揉，然后呢就去影响这个世界而不被世界影响，甚至呢就可以使让100个人吃的那么多的面团都发起来。这是何等惊人的影响力。那基督徒的危机就在于说，要么很古怪的保持与世界的隔离，就像文士法利赛人那样，那另外呢就是要么就跟世界完全混同，跟世界倒是打成一片了，但是呢根本就不能让人家接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反而呢基督教越来越世俗化，接受了世界的影响。那因此主耶稣讲的是避免这两种状况啊，乃是让我们要像什么人做什么人，跟周围的人既能打成一片，又能够产生真正的惊人的灵性和道德影响力，能够呢给周围的世界这个带来上帝的福分和上帝的美意。那我们呢也要注意我想有一个小小问卷就很清楚啊，就说你的朋友中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朋友啊？你有没有一些没有信仰的人做你的朋友呢？你看主耶稣的客人的名单啊，常常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穷人税吏、罪人等等哈。我们可能有时候就比较隔绝，以至于我们在跟人建立关系产生影响力方面就会比较微弱和薄弱。所以主的这个比喻还是非常惊人也非常准确。那主耶稣也特别来提醒他这个为什么特别要用比喻，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因此我们更可以看到说，耶稣用比喻来讲天国，乃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天国，他借着他的讲述把天国的真相展示出来，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旧约指责这一个耶稣将比喻这个事儿事件的一个应验。所以我们今天 能听到他所讲的比喻，对我们来说也是何等欣喜和感恩的事。主耶稣呢，也特别来给大家讲清楚他讲这些比喻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也让我们看见这比喻背后啊是有它的深深的美意。那么接下去主耶稣又讲了藏宝的比喻，说呀，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么接下去又讲了寻珠的比喻，寻珠子的比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在这里我们看见他都比较重复强调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要么是买这块地，要么是买这个珠子。那他的意思还是非常清楚，就是你深知它的价值，哪怕别人都认为你很傻，但是呢，你知道你为它所付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呢，地里边有宝贝，而且呢，这一颗珠子是货真价实的好珠子，所以在外人看来，你是傻里傻气的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但是在你内心深处，你深知它真正的价值之所在，就是他是值得，主耶稣是值得。有人在解释的时候就说啊，以色列教会就像这个宝贝和珠子，主耶稣付了生命代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解经啊。主耶稣在这里是非常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的的确确是值得我们跟随，哪怕我们付出所有代价也值得。那天国也在于说，你不是一种迷信和盲目的跟随，乃是呢，你因着信就深知它的价值之所在，也知道它是何等的贵重，是何等的荣美，所以你才怎么样欢欢喜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真的在失去，乃是我们因着得到神就得到了一切，得到了内在的平安，也得到了天国的基业，并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乃是以极小的代价有极荣美的丰盛的收获。所以主耶稣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大聪明大智慧，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小聪明小智慧，因为你是投资于永恒，投资于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深知主道的价值吗？你深知你每一次参加教会的价值吗？你觉得它值得付这么大代价吗？有人呢常常嫌啊聚会太远，然后太颠簸，有时候也会说自己太忙，没时间参加查经，没时间参加祷告会。其实我觉得主耶稣看的是蛮准的，关键是你是不是认为他极其重要，你是不是认为他真的值得。当你真的把神的道和与神的约会看得比什么都宝贵的时候，你也真的就发现他的确是宝贵。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欢欢喜喜跟随我们的主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借着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藏宝的比喻、寻珠子的比喻，让我们看见天国它的价值和天国的拓展以及天国的本质。主，我们何等有福能够在我们的愚钝中有你的开启，在我们不会投资的时候，你把我们的眼光引到永恒。主啊，你不要嫌我们愚昧，愿你继续不断地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 成为跟你到底，并能够深知你是值得，从而能够欢欢喜喜跟随的那一位。主啊，愿你引领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